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Seiko。
今天呢，我们想再来聊一聊呼吸冥想。关于呼吸冥想，大家还是有一些困惑。
是的，
比如说哈，做着冥想啊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进阶呢好像是有点慢。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对于呼吸冥想的这个要领啊，或者是本质啊，是不是有点没太抓准呢？
是这个，因为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字、书籍、音频、视频中去了解正念冥想的这种方法，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准确的把握它的本质。这个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去面临的挑战，因为它的本质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我们不同的人在尝试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去跟大家分享冥想的本质，但是呢，因为文字的局限嘛，所以需要每个人去感受、去观察、去悟。我们往前伸一伸手，大家也往前伸一伸手，这样我们才彼此能够到。意味着大家需要去感悟，我们也尝试去表达。
你刚才哈提到了这个呼吸冥想的本质。你能不能试着用语言分享一下你的体会呢？
这里呢，我尝试这么说一下，所谓的呼吸正念冥想，它也无非是种形式罢了，对吧？是种形式，一种冥想的形式，但它的核心的要素就是要通过呼吸冥想来培养觉察、感悟觉察，去觉察我们内心的状态。如果再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一个字，觉。如果两个字，那就是自觉。这里的自觉就是自己觉察，字面意思。
按你的理解呢，就是这个呼吸冥想的本质是我们在冥想的这个场景里面培养这种觉察。
对，培养这种觉察，感受这种觉察，或者说叫体会这种觉察。
那你能不能结合这个我们呼吸冥想的这个做法，然后来分享一下怎么就在呼冥想当中体会觉察，是大概什么个过程呢？
那这里的话呢，我就是结合咱们之前这种语言引导的内容，把这个过程再稍微细化一点。还是那句老话，语言的描述总会给大家带来误解，所以大家还要带着觉察来听。
那咱们能不能从最开始的阶段，就从头来捋一捋，怎么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这个觉察？
行，咱试试。
那比如说现在哈，我想要开始冥想了，然后我也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了，然后呢？
找到一个舒适安静的位置坐下来。舒适，这个你自己来定义嘛，感受坐着不是那么难受，也可以是盘腿而坐，这种经典姿势，也可以是就是坐在椅子上，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反正就是这种姿势啊，你要感觉到你能够坐十分钟，坐二十分钟没有问题就可以。还要保持你身体要挺直，像高山一样耸立，但还要放松，就别太僵硬。要记住你是人，不是一堵墙，所以既要挺直也要放松。挺直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你呼吸最通畅。
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哈，比如说我坐着腰不太舒服，那我能不能躺着冥想？
其实也可以，躺着冥想的话它有个危险，就容易睡着， 所以啊，就是有时候啊，我们可以尝试，比如说把腿蜷起来，把双手放在腹部，尝试增加一些身体的感觉，防止睡着。但是呢，每个人都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要需要适时调整，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没有所谓的正确错误的姿势，舒服就好。
好，我坐下来了，这个双手放在哪儿呢？
啊，双手啊，怎么放都行，你可以垂直放也行，你可以放在沙发上也行，也可以放在膝盖上，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我看有人，比如说有人打坐的时候，他手要摆出一个手的形状，或者是那种掐指啊，或者是怎样，我有必要那样去做吗？
我的这个建议是没有必要，但是你觉得那样做舒服，做没问题。
嗯
嗯，不重要，但是做，就是你觉得喜欢，做就行了。
嗯，那我不喜欢，我觉得那样反而是对精力的一种牵扯，我就喜欢自然的。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那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
好，那除了这个双手呢？其实还经常大家会感到困惑的点，就是这个睁眼还是闭眼？
其实都行，但我个人建议是闭眼，或是微闭，因为这个视觉也是个打扰，因为咱们是在关注呼吸嘛，其实视觉也有打扰，但是只要你不关注是个视觉，其实你睁眼也没问题，所以答案是睁也行，不睁也行，建议闭眼，一切都很灵活开放，没有所谓的真正对与错。
总之就是先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对，
能坐上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地方。
如果你是第一次冥想，那可能你需要一两次、两三次来不断的调整姿势，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姿势，以后就能坐就行了。比如说这次你坐十分钟后发现，哎，屁股疼，那下次就调整一下姿势。哦，最后可能经过一两次、两三次的冥想，你摸得出，哦，这个姿势我坐起来比较舒服，哦，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就是说，冥想还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体验。
对，
你就相信自己的感觉。
对，
是吧？你怎么舒服，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没错，你看就是这样。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大家就需要独立自己来找到一种合适的姿势。别人怎么说没用，你要凭自己的感觉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就在这第一步，你就得先学会相信自己。
没错，
而不是相信一个所谓的老师、书本或其他的权威。
对，
好，那这个我明白了，就是说找个舒服的地方先坐下来。
对，
那刚才你说到安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哈。
就是你看这个安静啊非常主观，有些人可能把一些相对吵闹的地方也觉得安静，有人会觉得特别安静的地方还觉得有点吵。这个安静不安静，它不跟这个外界环境有关系，它跟我们对外界环境的反应有关系，所以这是个非常主观的概念。不要去较真儿。有时候即使你在一个外面都是车水马龙的地方冥想也没问题。只要你对声音不反应，哪里都安静。
那就是说还是得就是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是吧？
尽量选择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但是打扰也没问题，你不反应，谁打扰你你也没问题。
就是不介怀。
对，
别人突然来打扰一下，哦，打扰吧，他走了之后就还是回到自己的这个冥想当中。
对，反而如果是你在一个环境中呢特别提防别人打扰，你这种警觉性会让你大脑不平静。就说安静无打扰，点到为止。
好，接下来哦，我一想，哎，这空间可以，那时间也行，那我就打算在这儿冥想了。然后我就坐下来了。
坐下来的话，那咱们第一步啊，先考虑稍微放松一下。当然，这个也不是必要的哈，就是说，只是这种建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这一天你都比较轻松，可能你这步你就不需要了。但如果你刚下班回来，刚忙碌一天回来，那可能你的肌肉还比较紧张，面部肌肉比较紧张。比如说你在一天，你坐一天在电脑前面，脖子可能都酸了，都僵硬了，没有意识到。所以咱们先把这肌肉啊，这稍微放松一下，就相当于那个在正式冥想之前啊，咱们先把这个基调 先调一调。所以不着急冥想，先放松。很多人也可以伸展一下，也可以就是搓搓脸，搓搓腮，搓搓这个太阳穴，
嗯，
然后笑一笑，然后就让肌肉 舒展一下，体会一下，哦，我还是个人啊，我身上还有肉，就是就这么感觉，就是把你这个状态往人这边拽回来。哦，我身上还有这个肌肉的这个移动，我还有这个身体这种动作，还有这个肌肉可以啊，哦，舒展一下。
那其实你看，在你刚才这么说的时候哈，我也按照你的这种提示做了一些动作。
嗯哼。
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放松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觉察的过程，是吗？
对，觉察到你人肉体的存在，觉察到你，哦，你白天一天一直忙着各种工作思考，
嗯，
你的面部肌肉都非常的僵化。
当你开始放松的时候，已经是在开始觉察了。
正念已经开始了，虽然呼吸冥想还没有开始，正念冥想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咱们就准备开始这个呼吸冥想的这个过程了。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咱们可以尝试做几次深呼吸，大口的呼吸，或是用鼻子呼吸，慢慢的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比如说三秒钟五秒钟，然后再尽量慢的把气呼出来。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深呼吸上了，也只有我们专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到非常慢的呼吸。大家只做三到四次，比如说让大家去体会这个过程，哦，体会这样一个过程，让你从这样一个繁忙的状态逐渐过渡到这样一种静止的冥想的状态，然后咱们就逐渐开始呼吸冥想，保持一个自然的呼吸节奏。当然，既然你关注呼吸，它必然跟你这个自然的这个过程有冲突，所以大家灵活把握，尽量自然的呼吸，自然的吸气，自然的呼气。吸气的时候啊，需要意识到你在吸气，这就是觉了。同时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吸气带来的感觉上。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这个鼻孔附近，当你吸气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凉爽，吸气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这个胸腔的膨胀，腹腔的膨胀，因为肺在扩大嘛。当然你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跟你吸气相关的感觉，只要你能感觉到，关注它。所以你看，在吸气的时候你要觉察到你在吸气，并感受吸气带来的感觉，可以是这个鼻孔的凉爽，可以是这个胸腔腹腔的这个扩张，也可以是其他任何的感觉，没有唯一固定的感觉，你自己来找。呼气的时候啊，意识到你在呼气，看，这还是觉察，并感受呼气带来的感觉，可以是这个鼻孔的温热，因为气体从这个鼻孔流出来嘛，它经过身体的这种加热，你会感到一种微温微热的感觉。也可以是这个胸腔腹腔的收缩，感受它。也可以是任何你能感受到的跟呼气相关的感觉， 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在吸气结束，呼吸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看你能否觉察到它。同样呢，在呼气结束，吸气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停顿。呼气，停顿，吸气，停顿，呼气，停顿，这样一个自然的循环，我们要始终的觉察到。尽管我们的注意力在吸气和呼吸的感觉上，但是我们要始终觉察到这样的循环，吸气，停顿，呼气，停顿。所以你不能完全去关注呼吸，而忽略了呼吸的循环。我们在冥想中要去培养觉察，而这里就是我们要去培养的觉察的关键之一，要不断觉察到吸气停顿，呼气停顿。
刚才这几分钟的冥想，我很快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很平静的这个时间。关于这个跟随呼吸法，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另外一种描述，是来自佛学的一个描述。这话是这样说的，出息就是我们的呼气了，入息是我们的吸气。他是说，出息长，知出息长，入息长，知入息长。它的重点是在这个知这个字上，就知道觉知，就是你出息长你知道它有多长，你的出息短你知道它有多短，你的入息长你知道它有多长，入息短知道它有多短。而且还有就是叫知息冷知息热，就是你这个出息和入息在鼻孔处带来的这个凉爽的感觉你也知道。那你怎么看他这个描述呢？
我觉得基本是一样的，
一样的，只是他用了知这个字，
只是说我们在这样一种微小的环境中啊，具体关注哪个点可能有些不同，但不重要。
好，
就因为就是他说关注呼吸长短和我们关注停顿实际上是一样的，但这就是内心的本质。欲往深里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微小的不同的关注点，不重要，你选择你的关注点就可以了。
你看哈，在刚才这几分钟呢，我们又来重新温习了一下呼吸冥想的这个方法。
嗯哼，
如果你只是重复几次的话，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哈。
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重复再长一点时间，比如说刚才咱们有做到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如果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能否这样一直连续做下去呢？
很多时候想法就来了，
没错，
然后呢不知不觉就走神了。当我觉察到的时候，当觉察到的时候已经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了，有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觉察，也是最重要的觉察。刚才咱们说的觉察是要觉察你的呼吸的这个交替周期，吸气停顿，呼气停顿，但这部分觉察意味着我们要觉察想法的来袭。觉察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到想法的来袭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了时间和空间不去跟想法交互。
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走神，然后谈到了这个过程中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我们是觉察这个走神，然后慢慢的呢随着进阶，以前是你走神了五分钟你觉察到了，现在是你走神了两分钟你觉察到了。
对，这都是进步嘛。
再随着你的进阶，然后呢可能是你的这第一个念头刚刚升起的时候你就觉察到了。
对，保持对想法的警觉，从走神中醒过来到逐渐不走神，这是我们一个过程吗？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想法的出现不是我们控制，真的不是我们控制，但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不去跟想法交互。
嗯，
这需要我们培养我们对想法的觉察。
嗯，
这样就可以，只要觉察到想法来之后，我们就有了选择，不跟想法交互。
就是说，我在做呼吸冥想的这十分钟之内，我呢就先别管我是该怎么、为什么走神，什么都别想了。
对，
就是先关注呼吸。
对，因为你现在任何的分析都是想法，它反而变成走神了。就是你任何的这种分析，为什么我要走神，我会走神，这个想法本身在这个呼吸冥想的时空里它也是一种走神。
嗯，或者是有时候当我觉察到自己走神之后呢，会责怪自己，哎呀我这专注力怎么怎么着，那种判断
那时候
想法，
那时候我们还在走神中啊。不要做任何判断，不要指责自己，就立刻轻轻地回到呼吸上来，不要做任何的想法判断，呀我做的不好又走神了，没有这种念头，这个念头本身也是个走神。所以你的，就我们这在这个呼吸冥想中的这个状态是很简单的，走神，意识到走神，回到呼吸上来，不要自责，接受这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始终把呼吸当做最重要的，其他什么都不重要。